马二垮子吟到一半，他突然觉得失态露财，戛然止住了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人素知他富商出身，手面阔绰，好客豪爽而已，说出话来都是着三不着两，别字连篇，谬误百出。忽然见他涌出这好句子，也都愣住了。纪云至此已经知道马二垮子装傻，也不说破了，只是问：“
这个妄想心不坏啊，这是哪里弄得这么多的钱呢？你似乎没有念完的。”
马二垮子已经恢复常态了。
做官，官做得越大，离妄想心越近，争堂明鉴。哎，做官想做到我这地位，奉银养廉银，兵坦境加到一处，一年也就几千两，哪得那套富贵呀？
马二垮子笑着说：“
那是因为您没有生出妄想心。臣要兑现这妄想心呐，那就非瓜地皮不可了。我就索性念完了它啊。蚂蚁骨里熬脂油，臭虫身上刮漆粉，咱家官场老光棍。”你若吝啬不许挂，我炸断一的脊梁筋。
众人哗然大笑，正待平说时，和珅匆匆走来，在阿贵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阿贵就小声的在纪云耳旁说道：“
傅六爷来了，在驿馆等着呢，有要紧事。”
纪云便也起身，前度也就站起身来。纪云对身边的马二垮子笑着说：“
感谢众人厚意呀、啊，凭你这首诗啊，回头我还席。诸位，盛筵必散，我们有事要先走一步了。没有尽兴的，尽管接着乐啊，都不要送。”
说罢，略一点头，抽身出席。阿贵、钱度也随着此处。因纪云说不要送，阿贵和钱度又一脸的肃穆，众人都被惊住了，乱纷纷起身，有的打工，有的作揖，说着大人们请便，中堂老爷好走。三个人也不理会，径自出来，指东道主马二垮子跟出门来相送。
钱度跟着个人走了几步，忽然站住了脚。傅恒叫的是阿贵和纪云，自己一个户部侍郎班班的跟了去，算是怎么回事呢？阿贵看出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你的轿还在驿馆里呢。六爷，你们一向也过从的好，怎么扔本就走了，反而显得矫情啊？”
纪云也说：“
见见面，看六爷的意思再说。”
钱度这才又一步跟上。须臾间，三人已经回到驿站。此时大雨歇住了，只是阴得很重，细得像雾一样的线雨在驿站天井的灯影下荡来荡去，满院的水光。见傅恒背着手立在天井当央，仰脸看天，纪云几个进门都站住了。纪云笑着说：“
六爷，有点像清明看风筝呢，这个天气屋里还嫌热吗？”
傅恒一转脸看见他们，说道：“
你们回来了，我立等着你们呢。钱度也不要走，一道说事。我不是去梁，是看着天会不会再下雹子。”
一边说，用手让着三人都进了正房。傅恒的语气铅一般的沉重，脸色也阴沉的可怕。
今回弹劾讷亲和张广嗣的折子到了，我军25000人阵亡，只有5000兵马困守松冈。有两条想不到啊， 想不到讷亲如此无能，丧失辱君，而且悔罪事过，想不到沙罗奔以土司竟如此凶顽难治。
三个人都知金川消息不妙，一听25000人阵亡，心头还是猛地往下一落，禁住了，一时都没有吱声。许久，纪云才问道：“
主上，见到折子了没有啊？”
傅恒目光忧郁，透了一口气说：“
见到了。这种折子是不能够耽搁的，皇上正在生气。一件是张廷玉亲自进宫谢罪，一件是为修圆明园，御史纠合太监不孝，拦索贿赂，户部贪官检修西海子的飞放婆的那个贵卿合伙刁难来办，私抬木架，还有方才下雹子传钦天监，钦天监正喝醉的酒不省人事，传顺天府尹叫查看有没有伤毁人畜房屋的，也没有影儿，一院子漆黑。皇上恼得红头涨脸，亲召力拿贵卿就地杖杀不孝。我进去的时候正往外抬不孝的尸身，太监宫女都吓得脸如死灰，偏偏我这个时候进去报丧。
他不生苦涩的咽口唾液，生气儿中带着颤音说道：“
我自幼跟着主子，见他多少次光火发怒，却从没看到他这样的面色神情，脸色暗得发绿，瞳仁里闪着荧光，钉子似的站在地下，一声不言语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眼神叫我觉得是自己犯了弥天大罪啊。老天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摇手颤呢。”
傅恒将两只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，泪水也从指缝淌了出来，头也不抬继续说道：“
我把他气晕过去，我爬跪几步抱住了他的双膝，我哭着说：主子，主子，您别这样，奴才们有罪，认罚认杀，您可是万金之体。讷亲不是人，所拿进京明正典型，奴才舔在军机料理军务，不能为君分忧，也是罪大难赦。但金川之败早在圣剑烛照之中，且三路大军仅损一路，并未伤了元气，您别生气了，奴才去金川给主子把脸争回来。他听着眼中的泪凿珠似的滚落下来。
傅恒仿佛不胜其寒，浑身痉挛着缩成一团儿，再也禁不住，镜子失声痛哭。三个人都惊愣了，他们和傅恒位分上虽有高下尊卑之分，平素私弟交往过从却持得朋友之礼。傅恒才调高雅，循循儒家之风，举止向来都是从容不迫，论文论武，脱帽行谈，一副天皇贵胄气派，几时见过他如此失态形影啊。方才在陆庆楼灯红酒绿呼声喝至拆烂屋，一下子到这场景氛围里也都有点恍惚，如对梦寐的心景。
外面的雨声在沉寂中渐渐地大了起来，被少风斜侵了，袭在瓦片上，打在马棚上，击在窗棂上，房檐瓦槽也决流如泻。 这里沙沙，那里蓬轰，彼处簌簌，此处哗哗，远声近音，乱成一片。大约一站院墙，老墙土墙皮剥落了，砸在泥水里，啪的一声闷响，传进屋里，几个人的心中都是一悸。
许久，纪云才从惊怔中惊醒过来。到处闹灾，官员拦锁，吏治上贪案迭出，宫闱中皇后欠安，嫔妃争宠，又连着病死两个固伦公主，乾隆本就窝着一肚皮的无名火。金川之役原也想不过是溃败，现在竟是个全军覆没的光景，乾隆大发雷霆是毫不奇怪的。他立刻想到，今晚在陆庆楼御宴的就有顺天府的同知雷琼，步军统领衙门也有几个堂官在场，如果追究起来，钱度官位低，阿贵新回京，自己是军机大臣，自然难逃一顿训斥。思量着问道：
刘爷，您这么难过，我的心里很愧呀。皇上忙着军国治安，救穷济困，我却在这边和一群下三滥们吃酒，我对不起皇上，也对不住六爷您呢。
和珅在旁侍立，他是个心思清明、天分极高的人，立即领悟，这是纪云为自己开脱玩的手腕。他见傅恒平静下来，忙拧了一把凉毛巾递上去。傅恒一边擦脸，抽颤着生气说道：
我失态了，倒不为怕皇上降处分，设身处地，臣下辜负皇上的太多了，难怪皇上震怒啊。皇上还有什么旨意啊？
钱度却惦着修圆明园的事儿。贵卿就是他的朋友，前日还送来3000两冰晶，没有拆封，放在柜子里。贵卿出事儿，免不了要审，潘咬出来也是不得了。钱度思量着，心里也着忙，因又问：
柳爷请带兵，皇上恩准了没有啊？
傅恒说：
皇上没有理我，拔脚就走，到店门口站住，看着外头的鱼，好半晌才说：你去知会刘统勋、岳中琪、阿贵，明天递牌子到养心殿议事，着刘统勋下海捕文书，缉拿陶匠、赵慧和海兰察，下旨着和亲王弘昼查看张廷玉家产，收缴从前发给他的诏谕和御赐的物品。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一阵凉风在院中呼的就掠起来，携着雨点儿袭在窗户上，窗纸立刻就浸湿了，无声地鼓胀了一下，接着隐隐约约亮了几下闪，便传来皮鼓似的沉雷滚动声。在一明一灭的电闪中，几个人面色都很难看。纪云打破了沉默，又问道：
怎么不叫王友敦进去呢？张廷玉又是怎么回事啊？
傅恒听了摇头，咬着下嘴唇，沉吟着说：
这件事我也不晓得。张廷玉闹配相，皇上心里有些厌他是真的，已经劝下去了，不知为什么又刁登出来，连王友敦也卷了进来。这是明日递牌子请见，看情形办吧。我来见你们，一是知会阿贵明日进去，二是问问小兰《四库全书》征书的事。
现在到底各省动作如何，你和我都要心里有数。钱度原是我明日下朝要见的，即在这里就更好了，也有几件事要问要办。
见钱度要起身答话，傅恒摆摆手说，
不要闹规矩了。一是海关礼金，粮草盐草，去年的秋赋户部实收多少，比往年如何，有没有亏空，填了亏空还有多少余额。二是赈灾，到底多少粮食够用，库存能够动用的各地一仓能有多少，还有军粮储备情形，你不要说起来没完，粗暴个大体就成。听说玉林大粮库一下子没掉了50,000担谷子，可是有的。
钱都一听就笑了，
玉林大库我去查看过，陈谷的烂芝麻谷子是最耐存放的。玉林最早是酷旱干燥的地方，粮库不但高大结实，通风也极好，怎么会没了谷子呢？连康熙爷西征时的存粮，风化的一碾就碎，却仍是不霉呀。没准是哪个混账行子填了他的亏空，捏个由头糊弄朝廷罢了。
傅恒额角青筋抽动了一下，
这件事要查，户部和兵部武库司取人。你接着说。
钱度在椅上一欠身，庄重地说道，
海关离金首相各年不等，今年蚕丝、漆器、纱绫、柳条、绫机、黄白丝、木棉、闪缎、绢绸出口多，是因为苏杭宁的织机比去年加了一倍，桑叶丰收，像瓷器、方竹这类的就寻常，收箱记载2500多万两银子，70多万斤铜，比去年多了30%。
他真个熟悉情势，从丝架、瓷器、药材、食物、茶叶，输出输入，进项收益，俱都如数家珍，饶是简约着汇报，也说了一顿饭的时辰。又说，
至于各省的亏空，户部没有奉旨，不能一一彻查，这里只能算和六爷私地议论。我到陕西实地查过西安藩库，银子和账面短差约有50万，或许更多一点。陕西是个穷省，要照这个例子去推想，天下亏空总数嘛，我估约在2000万到3000万两这个档口，和雍正爷手里那是没法比了。比起康熙爷捐秦的时候，还是要好得多的。
3000万不是个小数。张廷玉在康熙42年听到户部报说各省亏库计银1500万，双腿一软，便瘫坐了下去。事已时矣，如今这个数目已经吓不住人了。朝廷每年岁入近5000万两，贴补着几年就填平了，所以众人并不吃惊。阿贵笑着说，
我们主子太仁德了，年年捐免钱粮，逢灾无论大小只管赈济，不然这一点的账算什么呢？
纪云抽着烟吞云吐雾说道，
我呀最怕你这个想头啊。雍正爷从康熙46年整顿吏治，清理亏空，加上他在位13年，苦苦折腾了差不多30年，死了多少人，抄了多少家，才把库银收回来呀？现在又从库里往外掏了，他们是试探，先有借有还，再借了不还，2000万不赶紧收，明年就3000万，还会有4000万5000万，一于湖底呀。如今的官有的比行院的婊子王八还要贱，娼妓接客也还讲情义呢，
哼，这只认钱。
傅恒心绪已经见好，听纪云这番话说，苦笑着叹息道：“
老纪说的是啊，不防微杜渐，理智败坏起来快得很呢。”
纪云说：“
如今天子圣明，后宫太监不能干政，天下太平，有一点亏空也算不得太大的事。”
大家听了都颔首肯同。钱度隐然想起曹宝捎来口信儿，说在南京讨生活不易，要盘了四厂坊子，带着儿子进京任父寻夫，心里抖得一沉，脸上便现了阴影。